又一政法要员失踪，上海官场异动。为政治安全，习近平被峰会降级。安心出行强推首日，五人被捕。六四集会案开审，黎智英等人拒绝认罪。港破即挑衅，台立委话是非颠倒。台湾学者话中俄挑衅反在日本自民党。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日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二十大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生死之战。习近平用大整肃来回应政敌的挑战。最近政法系和上海官场都传出人事异动的信号。中国各地展开所谓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大大小小的政法府陆续被抽出。香港明报11月2日发文说，中共广西区委常委兼区政法委书记曾恩最近蹊跷地连续缺席多场重要公开活动，恐怕已经成为继原中共上海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龚道安及原中共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之后的又一只落马政法府。几日前坊间已经传出曾恩被调查的消息。公开资料显示，曾恩出身中共公安部，在1992年至2012年间一直在公安部12局，即是技术侦察局任职。2012年空降湖北省，历任副省长、公安厅长及省政法委员。2020年调任中共广西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至今。曾恩的履历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段是他在2002年至2012年先后任公安12局副局长、局长。该局负责侦厅的工作。曾恩的前任12局局长张健在中共18大前被双规。据说张健曾经监听胡锦涛。海外中文媒体早年间则说张健窃听了某政治局常委的公子与山西梅老细的交易。曾恩的继任是去年落马的龚道安。龚道安据传曾经窃听习近平。曾恩如果落马，12局就是一连三任局长出事，可谓罕见。另外明报指曾恩过去同三大政法府，即孙力军、龚道安同邓辉林多有交集，这个可能亦是他出事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曾恩被认为是已退休的副国级高官、原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亲信。如果曾恩被查获得证实，估计孟建柱的处境更加是生不如死。除了政法系之外，上海是江泽民、曾庆红的又一权力大本营。习近平2017年将江曾的守门人韩正调入北京，同时派心腹李强接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之后能不能够坐闸收复上海，就成了对李强仕途的最大考验。最近上海官场高层亦出现异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仁被免职，改任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旅游集团官网11月1日通报了这一则消息。陈仁自1980年代起就在上海任职，曾获韩正提拔，是江泽民的人马。他在将满60岁年龄红线的时候离开上海官场，固然令到江曾少了一个权力看门人，但同时香港中旅被指是曾庆红的地盘。时评人李燕铭因此分析说，陈仁出任董事长显示江泽民、曾庆红仍然在香港集结，顽强抵抗。明年的二十大对习近平和反习势力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时刻。从陆续传出的消息看，中共内部针对习近平的暗杀政变已经不止一单。在反腐中得罪大批中共权贵的习近平，如果失去权力，下场恐怕悲惨。另一方面，习近平吸取19大和江曾达成权力妥协，却很快被反噬的教训。 一旦权力巩固，可能会对政敌穷追猛打。所以二十大前亦是江泽民、曾庆红扳倒习的唯一机会。未来半年，中共内部搏杀仲会进一步白热化。将在下个礼拜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外界观察中共政治走向的一个窗口。香港时评人吴明德在最新的网台节目中说，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能不能够统一党内思想，是决定他能不能够在二十大连任的一个重要一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在11月1号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令人意外的是，习近平不单止没有现身，甚至都不可以发表视频演讲，仅是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据英国方面证实，这个是因为习近平被峰会降级。英国《卫报》早前报道说，中共外交部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参加这场被称为 COP26 的重磅国际峰会。但11月1号外界发现，习近平改以书面致辞的方式与会。路透社报道说，这个是峰会官方的安排。在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世界领导人发表讲话之后，习近平的声明将被上传到峰会官网。美国新闻平台商业内幕报道说，从视频致辞改为书面致辞，这种降级似乎是国际社会对拒绝亮相的领导人的限制。英国方面负责组织这场峰会的团队成员话给《泰晤士报》知，只有亲自出席峰会的领导人才能够在会上发言。之后唐宁街向商业内幕证实了这个讲法。英美领导人都批评中国是目前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但习近平拒绝出席。中共上个礼拜四向联合国提交的两份报告亦没有在减排方面做出新的重大承诺，这个都比 COP26 峰会取得实质进展蒙上阴影。全球都注意到习近平连续超过700日没有出国外访这个罕见的现象。法广早前发文分析习近平闭关的原因，提到了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4年10月，统治苏联的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休假。在莫斯科有他亲手提拔的对他所谓绝对忠诚的勃列日涅夫，包括黑格勃首领看家。估不到这个看落好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发动了政变。伟大领袖赫鲁晓夫一夜之间罪过累累，被退了休。法广说，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也就是废除了中共自己的家法，党内的暗涌是存在的，所以习近平可能还是有些避忌，所以要闭关，将一切做到万无一失。时评人陈朴空亦都对大纪元分析说，政治安全是习不够胆出国的最重要原因，其他各派系都想阻止他连任，或者说帮他连任制造障碍。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出国，党内可能会发生政变，甚至军队里面发生军变，有可能出了国就回不去了。香港政府从11月起强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首日就有5个人因为涉嫌使用假安心应用程式进入湾仔入境事务大楼，遭到警方逮捕。据港媒报道说，被捕的5个人包括一名入境事务主任、一名入境事务助理、一名审计处职员以及两名外判员工。他们被以涉嫌行使虚假文书为名逮捕，这个罪名最高可判14年。港府自从去年11月起以防疫为由推出安心出行，要求市民在进入政府办公场所及公共场所的时候扫描二维码。一直以来港府都声称是自愿参与，但是从今年11月1号起变成了硬性规定，只有12岁以下儿童、65岁或以上长者以及使用这个程式有困难的残疾人可以豁免。但安心出行程式可以调用手机的通讯录及摄像头，令到港人质疑港府目的在于监控市民而不是防疫。例如美国之音在11月1号的报道中就引述香港市民陈先生说， 虽然香港政府一再强调安心出行只是用作防疫，不会获取个人资料，但我担心港府是讲一套做一套。为了将风险减至最低，我不会在日常使用的手机上安装安心出行。现在很多朋友都好像我这样购买一部便宜手机用来下载安心出行。我觉得这样才可以真正做到安心出行。11月1号被控非法参与去年六四集会的八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出庭受审，其中五人认罪。前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三个人则坚称无罪。认罪的五个人包括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秘书蔡耀昌、前常委梁耀忠、常委梁锦威及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涉及控罪包括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以及举行未经批准集结。但李卓人在庭上表示，悼念六四是应有之义，无悔无憾。法官胡雅文将这五名被告押后至11月12号处理，其中蔡耀昌、梁耀忠不需要还押，其余三人因为其他案件需要继续还押和服刑。至此，自由民主派标杆性人物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前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南依旧否认控罪。周幸彤在答辩的时候指悼念六四无罪，悼念不需要批准，不认罪。何桂南表示回忆即使有罪，真相点敢冒言。支联会在1989年港人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中成立，但在港区国安法的白色恐怖下，今年9月被迫解散。目前香港已经有近50个公民团体被迫解散及停止活动。中共军方就台湾总统蔡英文对 CNN 证实确有美军在台协训一事表示，将这件事讲破就是挑衅中共当局。台湾立委黄定宇11月2号回应说，这种是非颠倒的鬼道理只有共产党讲得出来。香港南华早报引述北京军方消息人士说，北京一直知道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就在台湾留下部分军事人员作为联络官，以顾问的军方头衔负责华府和台湾之间的防御行动。这个应该是华府和北京之间的战略默契。但是将这40年来的默契打破，就是企图挑衅中共底线。黄定宇回应说，台美军事交流行之有年，今次披露并不是单方面决定，反而是美台双方面共同决定，目的是为因应中方逐渐升高的对台威胁，因应中方霸权。过去不可以讲，但是现在可以讲。黄定宇反驳北京说，如果这个是挑衅，那用真刀真枪威胁台湾不叫挑衅吗？台美合作协助台湾保护自己却叫挑衅，这种论调只有共产党讲得出来，因为制造麻烦威胁台湾的是中共。他还表示，台湾是保护自己，无论是美国合作也好，自己训练也好，都是保卫自己的家园。如果用战机、军舰及导弹威胁人地，不叫挑衅，保护自己却是挑衅，那这种鬼道理只有中方才讲得出来。日本第49届众议院选举已经在日前顺利完成，由首相岸田文雄领导的自民党囊括过半席次，维持了第一大党的地位。有台湾学者认为，中俄舰队之前挑衅日本，反而成为自民党最佳的助选员。台湾国策研究院在11月1号举行日本大选 G20 与美中竞争座谈会。新台湾国策智库研发长、日本学会理事长李明俊表示，岸田曾强调台湾位于民主与专制对抗的最前线，日美两国有必要就台湾进行联合军演。这种台湾有事日本亦无法置身事外的论述已经成为自民党的主流观点。虽然岸田在党内被视为急派，但在安保问题上对中共展现强硬姿态。 李明俊指在这种背景下，中俄舰队在10月下旬两度穿越日本咽喉要道，某程度上成了自民党最佳的助选员。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亦表示，从日本选举结果及 G20 的氛围可以看出，无论是各国内部小气候，亦或是国际大气候，很多国家都支持美国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日本政府和执政党预计将在11月10号召开临时国会，岸田文雄将当选第101任首相。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